兄姐妹早，平安。当我问你平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里面真的有平安吗？
有，
感谢主。以前呢、我跟牧师啊，常常早上起来啊，有事没事就弄得很不愉快，很不平安。但是呢，我们再看看，在过去这七八个月里面，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不愉快不平安的事情？我们身边常常都有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和紧张，是不是？好，不论是你跟你家里面的人的，还是你跟身边的同事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都会相处的时候会有摩擦，会产生一些不愉快，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很没有礼貌的这样靠进去，也让你很不开心。还有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在电话上面跟人家跟这个credit card company， 还是在跟什么人打电话的时候，讲到最后越讲越火，会不会这样子？这些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停的在我们的身边不停的在发生，所以我们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在影响我们的情绪，掌握我们的心情。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那个雅各他到埃及去的时候，站在法老王面前的时候，法老王问他说，你今年几岁啊？他说，我今年130岁，我的一生又苦又少。记得这个话吗？又苦又少。其实事实上，这些是我们很多我们生命中的写照。大部分的人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而且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是不是？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出一个平安快乐的人生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先来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因着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得罪了我们所爱的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听信息的时候，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让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有人在分析，他说一个人的情绪的产生，为什么会有情绪产生？为什么这个情绪会高高低低的原因是什么？有三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生理我们的体质。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心态心理的因素，还有什么环境的因素。那在关于生理的体质方面呢，我就非常的有感触。像我的母亲已经90岁了，刚才舒款也在分享她的妈妈90岁的老人家了，所以他有这个失智的毛病，失智他已经不记得很多事情了，而且他身体里面的分泌呢也都很不平衡，所以他情绪的起伏是非常大的，所以有时候在照顾他的人呢非常的辛苦，而且很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些厌世啊，对生命没有兴趣，而且很容易烦躁，其实那些都是身体有病的一个预兆，一个表现，而且还有什么坏脾气的人，跟很别扭的人，其实都是很难相处的，有没有感觉？还有什么？还有时候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晚上没有睡好，就变得什么呀？整个人很焦虑。有时候内分泌不协调，也容易造成人情绪高低起伏不定，这些都是原因。那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心理的因素，比方说你失恋了，或者是你失恋是环境，有时候比方说你不满足，你失望、忧愁、灰心、恐惧， 这些都是一些心理的压力，心态心理的压力所带出来的很负面的情绪，最容易使人陷入低潮。那还有就是环境的因素，环境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也容易让人家觉得心情很低落，比方说被人家攻击还有丧偶、失恋，还有婚姻破裂，这些还有被拒绝、失业，这些都是一些环境上的问题。但是这三个理由都是造成我们有情绪很起伏不定的原因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在看一个演讲秀叫 TED。我想可能小圆跟 Charles 比较会看，因为是讲英文的一个秀叫 TED。 那 TED 这个演讲秀呢，是有一群比较专业的美国的人士呢，他们对教育方面还有不同的主题，他们有很独特的见解，很独特的见解，然后他们就站在闪光灯下面，他们用很短的时间，然后很专业很精准的发表他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叫 TED。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叫做一个健康心理师呢，他叫做凯利麦高谷，他是斯坦福的一个讲师他是斯坦福一个讲师，他那天讲的题目叫压力。他说他从事这个专业的前十年，他都是跟人家讲如何的避免压力如何的告诉人家压力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迫害力他都讲了这一方面。但是后来他说他觉得他这样讲是不对的，他说他开始学习慢慢的告诉别人要如何的去认识压力，你要了解什么叫压力，而且你对压力有一个很正确的想法跟反应的时候呢，他说你就能够看见这个其实压力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这是一个很颠覆性的讲法他说如果 你能够了解这个压力，你就会有勇气去接受去面对你的难处。他说有一个很新的研究他说看待压力的方式是你如何的去看待压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说如果你善于驾驭你的压力，他说你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对什么事情都处之泰然，因为你的身体是听你的。这就是刚才小远讲的，我们有权柄，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的身体是听我们的那而且压力还可以提高人的社交能力，而且因为人的脑部能够分泌一种神经的荷尔蒙叫做催产素，那这个催产素呢，它能够激发我们人的社交的本能。我在讲的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社交的本能，而且能够预备你能够愿意主动的跟人家互动他说而且愿意怎么样 hug 抱抱，很喜欢抱抱他说这种催产素呢对人体呢有一种特有的功效，他说有所以人家给这个催产素取一个很特别的小名叫做抱抱荷尔蒙抱抱荷尔蒙真的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抱抱，对不对我刚回到台以前，我来美国，我第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抱抱，我一回去赶快抱抱我爸爸，抱抱我妈妈，哇我告诉你他们都好喜欢所以 hug your people 在你旁边的我们的教会也要有这个 hugging culture， 哈利路亚。所以呢他说这种催产素对人体有一种特殊的功效，他说能够而且能够这个荷尔蒙会让我们对愿意跟人互动，而且是针对跟最主要是针对跟朋友和家人的关系。那还有一个很让人家很不了解的就是这种催产素在抗压的机制下就会被启动起来了。 他说脑下垂体就产生这种叫做催产素，那他会让人家啊去愿意寻找帮助，寻找帮助，而且这个生理的抗压反应呢，会让人家想要跟别人倾诉他心中的感受，好，而不是说闷不出声。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有很多这种闷不出声的人？好，然后这种抗压的反应机制呢，能够确保你的注意力是在你身旁有挣扎的人，所以因此呢，它能够让你这个催产素可以帮助你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愿意帮你也愿意要去帮助别人哈、而且他说还可以确保你的注意力是在你旁边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呢说他说如果一个人哈、要常常会愿意去关心注意你的旁边的朋友邻舍的这种人，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对于面对的压力，他能够比较知道，要有一个沉着的态度，知道如何的来应对。好，所以这个 Kelly 他对这些压力讲的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这个对压力有一种新，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压力是让你有机会去省察你的内心，好，省察你的内心，而且还有在压力之下，那个心脏能够带出力量跟能力来。他强调说当你学会抗压的时候，你就越能够面对你生命中不同的挑战，而且不那么紧张了，不把压力看着不得了的事情，甚至你对处理压力你也会有信心。最后他鼓励人，你不要单打独斗，你不要单打独斗，你要勇敢的面对压力，他压力可以使你长寿。真的是，我今天早上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件，他说苦难使人长寿，苦难使人长寿，更坚强，哈利路亚，是的哈。所以这种，所以我们宁可选择在这个压力下来过生活，也不要一天到晚好像没事干一样，很 easy take easy 哈。我们要学习面对压力。那所以呢，当我在听这个Kelly 讲的这一段话的时候，那我不晓得我刚才这样念你们大家耳朵进到你脑筋消化多少哈。那这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紧张的时代，很紧张哈。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不同的压力，还有什么精神病。好，我可能你跟我们都在不同，我们都有不同情况的压力。好，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挑战。所以呢，认识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哦，不只是能够让我们自己活得更好，也是很让我们基督徒，你常常叫你出去传福音，你说除了讲福音，你还能够干嘛？
活出来，
而且你还要你除了活出来之后，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要去帮助他，所以你必须要，你手中要有什么？要有工具，好，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去鼓励别人，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我们来学一学，好，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把这个工具拿到我们生活中来用，好不好？那第一个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找出路，我们要找出路，我们要把我们的难处这个问题要解决。你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我们常常说，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你就去读箴言；如果你不会祷告的话，你就去读诗篇。哈，他说，其实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我们教会啊，提供了很多各样灵修的材料。我不晓得你们用多少，但是我们的网站上面有每日天粮、每日灵修、荒漠甘泉，这是在我们教会 blccop.org 里面有的，每天牧师都 update 好了哈。还有我们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恩典365 每日为儿女祷告，心灵蜜豆奶，心灵蜜豆奶啊！如果这些都不够，你还可以去找书神跟你开大声的念圣经哦，哈，好，而且任何这些，因为这任何一样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增加我们的智慧，开拓我们的心情，陪伴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如果你说这些我都不喜欢，我有我自己的 ，It's okay。It's okay， 如果你的水比较甜，你的饭好吃，你就去吃，你就去喝，但是你一定要吃，你一定要喝。哦，我们每一天，有的人是早起的，像我每天早上起来，吃这么一顿，嗨，我就能够什么，行路有光，生活有力量。行路有光， 你吃了灵粮，你行路就有光，你 生命就有力量。哦，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好，那不可能说你啥事不干你就又健康又快乐。好，因为我们人是什么，有罪性在里面的。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下点功夫来努力一下，来实现我们的美好人生。好，其实刚才我讲的这个凯莉她的短文，你觉得是一个崭新的观念吗？其实他讲的这些，我读完他讲的这些以后，我发现这些都什么，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嘛，是不是？你仔细的去读，每一个都在什么要有跟人家哈哈，要跟人家有关系，要跟人家，这是什么团契生活嘛，小组生活嘛。好，我们在一起，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跟我们的牧者在一起，我们就有这些团契生活。好，所以而且还有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对不对？你从小你父母亲就跟你讲，你要努力啊，好，你要出人头地啊，你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啊。好，所以在我们教育跟被教育的过程中，有多少失败的经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教养我们儿女，我们常常做的也不好，然后我们也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得到很多的伤害，甚至遗传的咒诅、个人的私欲，都养成了我们很多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所以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困扰跟痛苦，给身边的人，好，你自己很有情绪，很有想法。告诉你，在你旁边的人气都喘不过来。好，其实我们凡事真的都只是在一念之间。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跟我们讲说什么，叫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出于什么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更新我们，让我们一个念头。哦，这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罗马书 ，OK， 好吧，那就看看那个 Charles 帮我们找一下哈。牧师说有罗马书十二章，哦，好，来大家来念一下哈，这对我们有帮助的。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你读了这个经文，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如果我们的心意能够在圣灵里面常常的被更新，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好，新造的人。上几个礼拜我们在上那个基要真理课的时候，讲到人的时候，讲说我们人有什么？有灵、有魂、有体，对不对？那这三面，这三灵魂体是什么？互相都有牵连的哈。体会影响灵，体会影响魂，魂会影响灵，都会这样互相牵来牵去的哈。所以呢，我们也讲到说，那我们在上基要真理课的时候，我们还讲到一课很重要是什么？重生，重生。那耶稣基督很严肃的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我麻烦那个 Charles 帮我们打出来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 我们最近觉得说，在圣殿里面，我们一边听到，我们也来读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没有三章第五节，没有三章第五节，没关系，那你就听我念哈。好，而且我最近发现哈，你听，然后你跟着念也非常好，所以大家一起来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所以你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人的灵就死了。人死了以后什么？就关，这个脑子就关起来了，就关闭了。所以呢，就跟神隔绝了。那主耶稣他呼吁的是说，人的生命，你一个人的生命要先有改变，你从水和圣灵里面更新，得到新生命之后，你如果不这样子，你没有办法跟神连接，你经历不到在神里面的丰盛与平安。哦，所以我们看见说，你要先把管道打开来，先把管道开通。你不把管道开通，你的网路怎么会工作呢？啊，什么是我们的 password？ 什么是我们的 password？ 就是与神连接。好，与神连接是我们的 password。 我们如果说没有生命，没有跟神与神连接的话，我们真的是活不出那个平安跟喜乐来。好，所以呢，主耶稣说，如果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我一直在这边重复这个道理干嘛？好，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的问题，所以社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焦虑、忧愁、沮丧、不安、易怒，一点点小事就发生，就发脾气，就不高兴了哈。这种种的压力都导致我们这个社会整个都乱掉了哈。这个忧郁症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纪里面最严重的病哈。所以这些，其实这些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这些情绪的问题，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了。我问你们，你们很满意你的性格吗？你对你自己很满意吗？你的性格啊，然后你觉得你处理事情的方法跟态度 smart enough 够不够，对不对？啊，然后你有没有跟神连结？你有没有时常跟在主里面更新变化，甚至改善你自己？改善你自己的，你的脾气，你负面的情绪，你说话的态度，这些劝勉是讲给我听的，不是拿来去指责别人的。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不是，是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跟神连结，我要被更新，我说话的态度，我做事的方法都要注意。好，所以如果你不肯，你说我不要，如果你不肯，那你除了折磨，你继续在折磨你身边的人，你自己也不快乐啊，是不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肯改，我们自己也不快乐。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主，你要记住哦，你敲门他就给你开门，你寻找你就寻见。当你心中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告诉他的时候，雅各书说，没有智慧的求智慧，他就给你智慧，你需要什么你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哦，当然我讲的这是我们的生命，不是说我今天要求一个 diamond ring， 明天要求一台 Tesla， 我们都不求我们非常羡慕你的 Tesla 是。所以呢，你只要求将你的，特别是我们生命的挣扎带到主的面前来，他会帮助我们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好朋友、好牧者。所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难处都带到主面前来的时候，神让我们做什么？知己知彼，我们就成了一个百战百胜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有时候 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那操练操练不断的操练，所以今天小远说，韩大哥你需要操练，你做主席你就看着他，他会越做越好，需要操练的。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像一家人一样，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到台上来以后我们可以表现得多好，我们都在一个 process 里面。 I'm not done yet， 神的工作在我身上还没有结束，他还在继续的修剪我，改变我。感谢赞美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很需要属灵的同伴，有肢体生活，彼此带导，互相鼓励，互相影响。谁是你的属灵同伴？你觉得谁是你同伴？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小组的组员？谁是你的属灵同伴？你要找你的属灵同伴，他才能够帮着你一起的往前走。而且跟属灵同伴相处的原则是什么？要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我们认定彼此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朝前走。而且还有什么七十个七次？什么东西？我给你一个 keywords， 我讲七十个七次，你想到的是什么？原谅，彼此原谅。好朋友之间一定要彼此原谅，是的。所以属灵同伴要有，对你的同伴你要有提醒的责任，而且你要给彼此有空间，要给彼此空间。今天他得罪你了，他做错事情了，你要包容，你要原谅他，给他成长的空间。我非常的感谢神给我很好的属灵同伴，哈利路亚。还有说呢，你要放得下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就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揪着不放，所以被我们你要记得，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的，所以不管是谁，人与人之间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距离，健康的距离。即使跟我的丈夫，我也要保持健康距离。I have to respect him， 我要尊敬他。他有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讲话不要出来那么快，感谢主。所以呢，要学习处理事情。跟别人的一个态度，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你都要处之泰然。不要太计较，抓着不放。尤其是对一些不相干的人，你今天出去外面，那个 cashier 对你态度不好，嘿，管他，我付了钱就走了，我还憋在心里面干嘛？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哦，不要浪费你的心情，赶快朝前走。还有你对别人讲话的时候，要比对你自己讲话都客气。我们很会秀自己哦，我们好秀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对别人很没有礼貌。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和睦，要讲有造就人的话，还要记住不要犯罪，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罪。而且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你占人家便宜你要赔七倍的。而且记住，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呢，你要给彼此留空间，留时间。他今天得罪你了，他两天没有来向你道歉，你等一等，圣灵会对他说话的，所以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而且这些负面的情绪引发这些脑部神经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跟那个赐恩典的神连接了。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其实不是只有不信的人没有跟神连接，有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没有跟神连接了。信的人遇到难处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赶快来祷告，把这些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来，不跟你的属灵同伴、主内的有属灵生命的肢体来分享。刚才凯莉也讲到找人分享，压力让我们要去找人家分享。你有难处的时候，你除了先 我鼓励你先来祷告，祷告完以后你的压力更 跟你的属灵同伴分享，然后让他们跟你分担啊，不然的话你就怎么样，一个难处接一个难处又来了，一个破口接一个破口又来了，然后最后怎么样，你就掉到坑里面去了，都无法自拔的。你看看有没有人他也不跟人家讨商量，也不讲，他就混回世界上去了，再去追求他的功名利禄去啊，结果呢更不快乐。所以还有今天早上我还在跟苏坎讲，有时候我们去哪里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我们的或者是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今天回来臭一个脸，你要不要马上说干嘛，我得罪你啦？不要，他一定有事的。他臭着一个脸回来，你不知道什么事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你就爱他，因为他可能里面的压力非常的大，你不知道，你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是求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常来柔软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刚硬。有时候我们很心很容易就刚硬起来了，而且让我们愿意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而且要认你认清，其实压力是可以变成一个动力的嘛，对不对？压力是可以变成一个动力的，而且住在里面，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可以帮助你去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你们彼此的带导就成为一股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嘛，这是我们的教会生活，不然你来教会干嘛？是不是？你是要来干什么的？我们不是来卖东西的，我们也不是来找什么找男女朋友的，我们是来求力量得到力量的，感谢主。所以你如果愿意被改变，你要愿意，你要愿意，你要被改变，用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重生是你另外一个目标，让你怎么样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要活得越来越像基督，没有你没有目标你活什么，你就给你自己有目标。最近我又开始在走路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听念圣经，然后每次因为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所以有时候读圣经真的是蛮吃力的，可是听很好啊，所以我就一边听，我就一边听，然后一边 repeat 跟着圣经念，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我就念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以前我们很喜欢说啊，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去读箴言，但是我最近在读圣经里面，我发现新约圣经里面这个使徒的书信是我们新约的箴言，教导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那我就今天摘几段出来，请那个 Charles 帮我们把以弗所书一章18节19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些话神的话都要成为你的祝福。好，一起来，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知道吗？神很爱你啊。你知道我常常觉得说，很多人喜欢问说，神造人干嘛？我们这人这么不可爱，他为什么要造我们？其实他是非常爱我们，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你就看你就像我好喜欢跟我的女儿、女婿、孙子在一起，他们每次来我都很高兴啊。我们的神也很爱跟我们在一起，而且在他的里面，他那个敲琴那个经文继续在那个荧幕上好不好？你看，你这个你要用你心中的眼睛呐、你这个肉眼有时候常常是什么？是瞎的，你根本看不见的。你要用你的心中的眼睛，你就知道今天他招你做他的孩子是有何等的指望。何等的指望，而且他在他的基业里面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神其实是要丰丰富富祝福我们的， 好，我那天跟牧师去小远家为他的新房子祝福。好，还有上次我们去小圆的家都是祝福，还有 Laura 家，还有核心家都是祝福，都是祝福。神这样丰丰富富的把这些基业赐给属神的儿女，他是乐意的，他乐意要看到我们和睦，看到我们健康，看到我们平安喜乐，看到我们丰丰富富，是这个能，这个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再把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对不起，让你们念经文哦，其实是祝福你们的。好，来，一起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样家都是因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住在你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何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且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在教会中，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领受之下，我们要愿意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健康成熟的属灵生活，我们要来建立我们的品格，我们属灵的品格。我们这属灵的品格需要操练。我们在 Healing Room 里面，每次人家来祷告，第一走进来，我们为他们祷告之前，我们先问他说，你有没有原谅所有得罪你的人？啊，这个很好像很简单，说当然啊，当然啊。你再走第深一点，到你的心里面去看，有谁是你原谅不了的？牧师那天笑我，他说：“你不要把那个人关在监牢里面嘛。”好像说我们常常一个事情想不通，就把人关到监牢里面去。
心牢，
心牢，我们心中里面有一个监牢，我们常常把那个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原谅的人关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你说 no no no， 我原谅他了，我早就原谅了。没有，你原谅了，你又不放心，你又拿回来了。好，这样子来来去去，有时候可以搞五十次的。但是你不原谅，神可以原谅你吗？神就不能原谅我们，我们就得不到那个很美的祝福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请那个 Charles 帮我们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的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知道，如果那么简单就可以原谅的，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有些时候，那种心里面的那个恨呢，是锥心的，你做不到的。我教你好不好？去跟你的爸爸要他的原谅，让他的原谅到里面，你用他的原谅来原谅别人。不是说叫你原谅他以后，你要赶快要跟他，哦，我爱你啊，赶快去跟他多好。你只要你的心从心牢里面走出来就可以了。好，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讲哈。所以，而且你要愿意结圣灵的果子。有谁会被圣灵的果子？我请你吃饭。来，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信良、信良善、节制，还有什么？这个是什么字？信实、信实，哈、哦，这些是属灵的果子。你要愿意结这些果子，你才能够有力量。你结了这些果子，在你生命中，你走路才有力量，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才有力量解决。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时间晚了，还有一些不讲了，我就跳到最后。我们都很喜欢跑到 YouTube 上去看那些有的没有的。我最近啊，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林书豪2019年的见证，他的题目叫做《等候的艺术》，等候的艺术，我不晓得有谁看过哈。我不是很爱追这些球星的事情，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林书豪是一个非常爱主，而且他非常愿意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哈。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他很神奇的进入了 NBA 的那个 Nick， 是不是？我说错，你们帮我哈。对，他今年是在那个暴熊队，但是2012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在 NBA 的那个队的时候，好到 Nick 里面去。那之后几年，连续两年，他的脚就受伤，然后今年呢，他所属的那个 NBA 的那个球队暴龙，是暴熊队还是什么队？暴龙队是今年的 NBA 的第一名。但是你知道这个球打完之后，他到现在他没有收到任何一个球队邀请他进他们的球队。然后林书豪说他其实很希望他可以不要，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嘛，所以台湾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就每一年都邀他到亚洲来分享了。他说他其实真的很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来。他说他来之前哦，他真的崩溃哭了三次。他说他觉得来跟人家分享他的失败哦，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但是他相信神让他很谦卑的相信说，他的失败、他的挣扎，能够成为我们很多人的帮助，成为我们很多人的帮助。你知道林书豪说他等了八年。我跟牧师等了多久 ？More than that, right? Hallelujah！ 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林书豪在他的见，你们自己去听2019等待的艺术，等候的艺术。哈，他说他给人三个，他说第一个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而且他说什么Don't give up and don't give in， 也不要怎么叫投降，不要 give in， 然后什么要充满盼望。你知道我在听林书豪的见证的时候，我真的是因为你们也许你们在云端上的人，你们不会体会他在讲什么，但我可以体会到。常常我在服事上，乔也知道，常常流泪，常常说算了，我不干了。乔也每次说谁说的？上帝说的还是你说的？哦，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要在云端上很容易，而且你知道那个云端哦，不是，我觉得在云端上的人不是有时候不是拼出来的，是神祝福他的，是他本身就有这个能力的。但是要走到这个困难的路上，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你想，今天像林书豪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他不是只是一个很篮球健将哦，他是哈佛的毕业生哦，他书读得好，但是他仍然要咬着牙面对生命中的苦难。他说他在等候的时候，他每一天练球比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认真。我很感谢主，我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住在我家，住过我家的人就知道，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光爱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也是一个大家要认真的教会。要认真啊，主要来了。你混一混就变成那个进去买油的童女了，那你就磨菜啊，划不来啊。你要努力啊，把那个真的是要朝那个标杆来跑。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神，还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活在这幕后的世代，我们的生命中有那么多的挑战，有那么多的难处，但是谢谢你给我们新的眼光，新的力量， 让我们看到那些压力，让我们看到那些挑战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就如我们刚才讲的，在苦难的人都是长寿的。说我们不一定要长寿，但是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我们要有你的同在。说啊，求你带领我们，你的手紧紧的拉住我们，不要放。因为我们拉你的手，我们会放。只有你拉我们的手的时候，你的手是绝不会放的。说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谢谢师母的展示人生的信息。刚才都答对了，所以等一下可以到下面去吃饭，师母请吃饭。请各位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如鹰展翅上腾》。
注视，你仍要发作
告，他也明白我们心里的渴望，所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放下来。因为造我的神，他以他的柔美形象造了我们，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哈利路亚！哦，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
结缘和平心神，亲自全然赦免你们。
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